好，预备要领受神的道了吗？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十四章，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在这几节上面，停留蛮久的。我来读，如果你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常常把我们的心放在这样一个高处，像哥罗西书说的，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平顺，更稳行在高处的一个秘诀，对吧？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样一位伟大的大祭司，神的儿子，他想跟我们产生关系，而且他也能够跟我们产生关系，因为他曾经纡尊降贵，他曾经来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成为我们人的样式，而且还跟我们有一样的软弱，受一样的试探。这是希伯来书在这里讲的。希伯来书在这里把神的儿子取了人性的事实讲得那么的坦露，几乎把它说成是跟人完全一样，已经差不多剩下一模之隔而已。希伯来书用一句话这样告诉我们，他跟人的差别几乎只有一句话，就是但是他没有犯罪，就是这样。这里说他跟我们一样受过一切的试探，这里用这种话讲，对不对？凡事受过试探，凡事就总括一切啊。那主受过哪些试探呢？当然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有很多里面记述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受的试探。但是四本福音书至少有两本很详细的记载，他有三次受魔鬼的试探的这个记述。也许那个是用来代表主耶稣受过的各种试探，或者也可以说用来代表我们人也会受的各种试探，都把它包括进去了。我们来读路加福音那一段的记载好吗？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四节，也一样我来读，随时你可以加进来。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要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这里提到三个试探。刚刚你们读到末了，路加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对吧？好，所以好像路加有意记述说，这三个试探似乎就涵盖了我们人将会遇见的试探。其实主耶稣在后来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仍然好几次在遇见试探，但是似乎都可以总挂在这一起头，圣灵催促他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包括在里面呢。首先是食物的试探，好平凡的事情，可是试探本来就是很平凡的事情。你有没有食物的试探？你不需要觉得你想要吃美食就是一个试探，你不需要这样，因为神本来就给我们这种本性，我们会追求美好的事情啊。你并不需要故意要把东西做得很难吃才叫做属灵，不需要这样哦。主遇见的试探不是像这样，因为你会看见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在人家请他吃饭的宴席上面吃得还蛮快乐的啊。所以他并没有觉得那样是一种试探。可在这里受的试探，食物的试探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在饥饿中的试探。这里说主耶稣禁食40天没有吃东西，后来就饿了。听起来好像他前39天都没有饿的样子。犹太人这个圣经里面有时候记载事情这样记载，我觉得我们不能用这个就下结论说圣经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前39天都没有肚子饿，他是神的儿子，比我们厉害多了，所以一直到40天才饿了。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了哈。我觉得这个试探，这个食物的试探，饥饿的试探，应该不只是讲到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的吃的东西食物肚子会饿，这个饥饿可以包括我们生命当中的饥饿啊。就像有人说，有一些人他们不是钱财上贫穷，而是在爱上面很贫穷啊。这个无论身体或者灵魂的饥饿常常会带来试探的啊。当人在这样的试探中如果失败的话，他的表现常常就是发怨言啊。你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你可以看到特别是这样，圣经用很长的篇幅记述这一件事，显然那是重要的，显然那是在人当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啊。当他们无论是肚子饿或者是觉得很烦躁，生命当中有身体灵魂的饥饿的时候，他们常常的反应就是发怨言，脾气变得暴躁。你有没有这种经验？然后呢，就有一些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有可能就说到里面，就越来越内缩。后来有的人就可能在精神上出一些 状况。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就往外去寻求，他们追寻世上的刺激，有的时候用厌乐来麻醉自己，或者是放纵情欲，有人在饮食上，有的人在性欲方面放纵自己。那不是人生应该有的样子，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不是。神希望我们在那样的情况里面来寻求他。事实上，神让我们有那种情况，正是安排一条路，使我们可以跟他有份的道路，就是借着这些，神想要我们好好的来寻求他，来依靠他，学习以神为乐，这是要紧的事。事实上，这也是基督的救赎里面的核心的事情。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几次把他所讲的基督救恩的宏伟完全写到一个好像要下结论的时候，他就提到神要我们以神为乐啊，要我们以他为乐。但是人常常不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个世界也因此就有这样的市场嘛，所以就发明生产各种刺激的东西、有趣的东西、重口味的东西，为了要让人在里面找到满足。可是就像有人说的，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留了一个空处，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我想你听过像这样的话，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留了一个空处，只有他自己才能填满。可人类好像不觉得这样，他们觉得有空处的时候就是要去吃喝或者要去玩乐。虽然他们很容易就发现那个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他们，还是乐此不疲，一再的尝试。巴不得有人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神自己想要来满足我们。那是宗教的最核心的东西。宗教并不是一堆的规条，而是活水，神要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神把我们造成，我们需要依靠他，连于他，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完全的满足。因为他想要我们跟他相交，神在我们身上是有目的的，是有用意的，对吧？并不是他造我们的时候留下这些缺欠我们就会不满足，并不是的，那是他智慧的安排。他想把他自己分享给我们，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属性，我们可以向神，不但那些慈爱、信实、正直、圣洁这些属性，他想要我们一起拥有，而且包括那些神学上称它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神也要我们跟他有份，就是神的永恒性、神的无限性，神想要我们跟他有份，甚至神的不变性，这也是列在我们所说的不能传递的主的属性，神也想要跟我们有，让我们有份呢。我们继续读希伯来书，有一天我们会读到那个经文说，他赐给我们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只有当我们来到生命树那里，真实来到神的面前，饮于神乐河的水，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也才不再只是追寻世上的满足。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万物是要让人享受的，但是除非人学会以神为乐，他不会有完全的满足。所以也神也不是要我们都不要有这些世上的东西。 你能够懂这个吗？不要常常有二分法的想法，就是基督徒就是不要享乐，只要以神为乐。没有了，神的以神为乐可以包括在世上的享受啊。我喜欢传道书有一句话，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这样翻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样翻，传道书二章二十五节，他翻译说，离了他 ，For without him， who can find enjoyment？ 我忘了 NIV 怎么说，他意思就是说，离了他。谁能够在吃喝使用东西上面找到满足呢？啊，那句话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吃不要喝，而是说有神，所有那些就有意义，会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圣经里面表达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一个很好的故事，对吧？所以圣经允许，神允许使徒约翰用了很长的篇幅，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大半的篇幅在讲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因为怎么样，他生命里面有这样的空缺，可是那代表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只不过他的反应比较激烈一点，他使得他的婚姻生活或者说男女关系上面非常的混乱，非常的放纵。但是主遇见他的时候给他应许活水，你可以在那在主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你知道这是主耶稣遇见的第一个试探非常重要的含义。主胜过这个试探用的是圣经的话，对吗？我们会被教导说主胜过试探三次都是使用圣经的话，所以你要好好读圣经，这是对的了哈。可是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主到底用了什么圣经啊。主这三次很有意思，他用的圣经全部都在生命记里面，而且更有趣的是集中在差不多那里那个篇幅当中。有两次他用的是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的经文，有一次用的是第八章，所以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主不是在旧约圣经那么厚的一本书里面刚好找到最合适的经文来对付撒旦，而是有可能那几天他自己正在读生命记。我一直相信这一件事，你并不需要等到你熟悉整本圣经，你每一天有读圣经的进度，非常有可能你那天读的就能够满足你那天的需要。虽然我们期待大家不要读圣经这样零零碎碎的所以使用圣经也常常断章取义，你还是要对整本圣经有整个的认识，但是你应该相信神的话，就像天使对玛利亚说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而主胜过这个第一个食物的试探，他引用的经文出自生命记第八章，是摩西形容百姓在旷野神怎么样借着缺乏借着危险还有借着平淡的生活试验他们，苦练他们，降卑他们。也许你可以看几节这个经文，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开始，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三节，如果你喜欢，可以跟我一起读。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所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吧？这是主耶稣对付撒旦第一个试探所用的经文。这件事情是，如果你在我们这里聚会多年，你应该听我讲过很多次，这是我们很常常讲到的真理。事实上，我们曾经要讲这个真理，我们曾经讲了一个系列，就叫做旷野历程，神借着旷野到底做什么。其中一个情形，他们有时候缺乏，有时候遇见危险，有的时候遇见一些麻烦事，可是其中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不能忽略的，在旷野神允许他们过的生活，有其中一个特点是很平淡，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你会觉得很 boring， 非常的无聊。你知道无聊是现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你知道不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人可以玩的东西，可以触摸到的事情，可以知道的事情，比过去的时代不知道多多少倍。可是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聊的一个时代。很多人他们整天都觉得无聊。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胜过的试探。主耶稣亲自经历这些试探，然后胜过他，好能够救我们来。就是一个平淡的生活。当以色列人遇见这个平淡，他们说，我们在埃及有鱼吃，有葱，有蒜，有黄瓜，有许多东西吃，现在这个玛纳，我们除了玛纳没有什么东西吃，我们吃到心血枯竭了，这什么东西嘛，他们这样子抱怨。其实不是只是吃玛纳而已，就是整个旷野生活就是一直都是那个样子。那是神的一个机会，你不知道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试探，试探总是这样，你也可以失败，你也可以借着这个踏上树林更高峰的，你可以学习以神为乐。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并没有这样，你的生活蛮有趣的，所以你也不会觉得无聊啊。也许有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有一点进食的操练，让自己经验一点这个吧，看你进食的时候一餐不吃或者两餐不吃，会不会仍然甘之如饴，仍然觉得很喜乐很满足。如果不会，那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学习这件事。其实这是进食的操练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了。主所受的第二个试验试探，魔鬼说，我要把天下万国都赐给你啊，只要你拜我。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推演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们追求世界上的财富、权力、名位等等，随着这世界的潮流，随着这世界的价值观而行，根据这个试探的意义，好像我们就是在敬拜、在服侍这世界的王，你知道吗？现代人可能特别是100年来，人类生活变得更富裕，这些整个生活的变化使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哈，用这些事情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决定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的，当人屈从这样的试探的时候，多半随着而来的就是说谎、增进、诡诈，甚至排挤别人，有的时候还陷害别人。还有另外一些人，当他们屈从在这些试探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埋首在工作当中，忽略家人，好像在工作跟生活跟家庭生活是对立的，你必须选择一个。是的，这不是人类生命生活原来应该有的样式，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可能会忽略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事，也许我们跟家人的相处，或者是你能够更好的参加聚会，追求主，能够更好的侍奉主，关心别人。当你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念头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会想说我现在没办法，过一阵子我就可以去做这一件事，你要小心了。如果你要去做的是不应该做的事，你当然不要去做。如果是应该做的事，为什么你说现在不能做，要过一阵子呢？嗯，你至少要小心这一件事。你有没有随着这世界的样子，那是在拜这世界的王。主耶稣回应，而且胜过这个试探，仍然是用生命记里面的话，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但是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的话，在那之前的几节，摩西讲了一段话，后来被主耶稣说那是诫命中最大的。摩西说，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才是我们的生命的核心。你也可以用这样来讲，如果我们真正的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话，我们才真正的不是在服侍，在敬拜这个世界的王。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就是这样写的，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用我们是不是爱神来定义我们是不是爱世界。你也可以说他也用我们是不是爱世界来定义我们是不是爱神，这两个没有办法一起的。我们应该像我们不时的会唱的一首诗歌 Be Thou My Vision， 你是我的意象里面的歌词，他说财富与称赞已看如粪土，唯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主你唯独你居我心首位，天上的君王我心的宝贝。颂赞诗选335首，好，很好的一首诗歌。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我讲过无数次了，差不多150年前在英国，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去那里布道的时候，得找了许多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一些高材生，神在那里做特别的工作。后来其中有7位年轻人是最先加入了戴德生的内地会，到中国去宣教，其中有5位是剑桥的毕业生，所以后来他们称那7个人叫做剑桥七姐。剑桥七姐当中有一位 Charles Stott， 他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面，他的父亲曾经在印度致富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东印度公司有关系哈。那个时候很多印度还是英国的属地，很多人在那里面做生意。可是这个年轻人，他不只是家世很好、很有钱的家庭，而且他自己很有成就。你看他读剑桥很有成就，而且他还是板球的选手。事实上，他是当时全英国板球界的第一号人物，最 top 的一个明星。板球是英国人最喜欢的运动，你知道吧？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现身要去中国宣教，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年轻人因此思想人生的意义，有不少人因此就也现身侍奉主。这个人一生去过3个地方 ，Charles Stott， 他现在中国宣教。他虽然是一个运动选手，但是身体并不太好。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回到英国。当他在重新出发的时候，他去了印度宣教。又过了好几年，又因为身体的缘故，又回到英国。他差不多50岁的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宣教机构放在门口的一个 广告写着说非洲食人族需要宣教士，他的幽默感就来了，他就哈哈哈，他们当然需要宣教士，因为是食人族，而且又白又嫩的白人的肉很好吃。可是他是认真的，他就加入了非洲的宣教，后来自己建立了一个差会，那个差会一直到现在还在运作 WEG 是不是叫做环球福音会，那是他跟他的妻子建立的差会。他在非洲侍奉了19年才去世，69岁那一年吧，大概是。他是剑桥七界里面一生宣教的工作最精彩的人之一。这个人刚到中国不久之后，收到领事给他的一封信，告诉他可能他一个长辈过世了，所以留下遗产给他，很大的一笔数目，需要去签名。他拿了这个遗产就开始分配，其中有一大笔，他还有一些小笔的奉献，有一大笔有2万英镑，那时代2万英镑比现在的20万说不定几乎要200万英镑，大概反正就是很大的一笔数目。他分成四份，每一笔有5000英镑。当他拿去给领事签名的时候，领事不愿意签名，这个人真是来中国宣教这样疯狂了，把他的遗产几乎全部那么大一笔都奉献出去。可是他很坚持，他的妻子也支持他，所以后来领事只好签名。他有5000英镑为做孤儿院工作的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奉献，有5000英镑为印度的救世军奉献，因为他父亲在印度致富的啊，听说救世军拿到这笔奉献，使他们能够差派50位以上的宣教士。还有5000英镑，他奉献给在东伦敦，就是伦敦一直到现在还是比较低下阶层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在那里做福音事工的 George Holland， 他的工作。还有5000英镑，他奉献给穆迪。他不是奉献给穆迪的布道工作，他希望穆迪能够在印度能够建立更多的福音工作。听说后来穆迪没有成功在印度有更好的福音工作，所以他就把那5000英镑拿去建立一个学校，说那我就训练2个宣教士到印度去吧。那个学校不当然不止才派2个训练2个宣教士，那是有名的 Moody Bible Institute， 穆迪圣经学院。就是这样，这个人他是真的活出这个样子，对吧？才富予称赞，以看如粪土。你不一定有机会像他一样拥有那么多钱要去奉献，也不见得你有钱就一定要像他这样都奉献。每一个人主会给不一样的带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真认真的思考，我们在这个试探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的主得胜了，对吗？主所受的第3个试探，魔鬼建议他从高高的圣殿顶上跳下去，那当然是像一个神迹一样，好像有超能力的人一样，这样可以宣扬名声，得着更多的人信服。如果在今天的话，我觉得说不定有教会会认为那就是他们的策略，他们应该要这样，好叫这个世界上的人看见这个福音多么奇妙，神多么伟大，而能够信靠主。可是主耶稣认出那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试探。他回应魔鬼的话是《生命记》6章16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啊，《生命记》6章16节。”这件事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会不会也相当于当我们在世界上追求要成名、要露脸、 要为人所知，能够表现得更亮眼，会不会有的时候这个是魔鬼的试探？我没有认为一个人成名常常出现在媒体上一定是一个魔鬼的试探，我不认为这样。我知道，我也认识有一些特别有钱或者特别有成就的人，他们是在世上有成就而且有名望，像这样的人，可是他们却是真正的爱主、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可能这个试探的意义是，如果你为了追求这样成功成名，以至于使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遵行神的道，使你不容易很殷勤的来寻求神，那么也许那是一个试探啊。主耶稣胜过这个试探，他不让世人的价值观来决定他的生命的价值。这很要紧的事，你知道吗？这个可能很需要我们有时候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因为整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身在其中，你可能很自然的就觉得那就是这样嘛，生命的意义似乎就这样，你专注的就是这些事。可是真的是吗？试探常常从我们并没有那么容易意识到的情况里面发生的，对吧？才叫做试探嘛。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啊。主耶稣不让他生命的价值用世人的眼光来定义啊。福音书里面记载像这样的事，你会不会注意这个？有的时候教会为了要更多的发展事工，希望能够建立更大的教会，能够使更多的人信主等等，有的时候他们挑出圣经当中，无论福音书，无论使徒行传里面那些工作做得很成功的例子，来成为鼓励弟兄姊妹的原因。可是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些，也记载另外一些东西。主耶稣曾经不止一次，许多的人追随他。圣经提到，有的时候他讲到有几千人在那里，还有至少一处经文提到有几万人在那里。在那个时代，几千人、几万人聚集，比我们现在几千人、几万人是更伟大的场面了。因为那时代的人没有那么多，耶路撒冷才几个人啊。可是当他有那么多人追随的时候，好，摆在前面忽然有一个机会，只要他再多做一件事情，就会使他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他的门徒也都这样想的，有一次他的兄弟就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我们的主却不止一次在那种时机里面，他觉得神没有要他那么做，然后他不是更往前进一步，而是退后几步，退隐下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教导新的传道人怎么样忠于神所托付的事工的时候，会不会喜欢讲像这样的例子。不过那仍然是记载在圣经上的例子，对吧？在另外一些场景里面，他被众人轻蔑，很多人离开他，或者是没有真正的接受他所传的道。我们的主也没有因此灰心丧志，没有。那就表示他没有用那些事情来定义他生命的价值，或者他服事是否成功，对吧？他没有，他没有因此灰心沮丧，或者是自卑，他没有。他也没有很生气，或者想办法去钻营出另外一条道路来，想办法看有什么新的办法能够叫事工更多的发展，他并没有。圣经记载他那个时候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很奇特的反应。猜猜看他什么反应？看你圣经熟不熟？当大家不是那么了解他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欢乐起来，他就欢乐起来，他这么高兴什么东西啊？头可快去了是吧？你有没有生命当中有这种事？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你应该是要灰心沮丧，或者是要生气、要不满的时候，你却欢乐起来，那就是我们的主做的事。你里面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会影响你遇见这些事你怎么样表现呢？那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的。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就欢乐起来，然后他就说，怎么讲，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那些人不听他的，就是他的事工似乎是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主耶稣一点都没有觉得他受亏损，而是觉得那些人会受亏损。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主面对的试探。路加说，魔鬼用尽了所有的试探之后，耶稣胜过了，他就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来传道。就是像这样，他胜过一切的试探。所以当我们也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位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也能够拯救我们的主。你知道主耶稣是在取了人的肉身，取得人性的时候受这一切的试探，而且得胜。他要来担负世人的罪，是以一个神的无瑕疵的羔羊的身份的生命样式来担负世人的罪，走过人类走的一生却一直都没有犯罪。意思就是到最后，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是没有犯罪，纯净的神的羔羊的样式，他仍然保有那个样式。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仍然是神没有瑕疵的羔羊。就像以色列人在献燔祭的时候，需要是没有瑕疵的羊来献上一样。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亡无法拘禁像这样的义人。今天我们的主带着人性，也带着神性，升入高天尊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使我们里头拥有他。神的灵就是神自己降下来浇灌在我们身上。那一位成了肉身有位格的那一位主，现在以灵以气息的样式，也就是真的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对吧？我站在你旁边，无论怎么靠近你，无论怎么用力的拥抱你，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可是如果我变成气息，我就可以被你吸进去，可以在你里面。对不起，我用一个很粗糙的方式形容这个，可是圣经就是这样写的。那一位有位格，那一位神，他来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有实际的位格的一位。可是今天他带着他原来始祖的他所有的生命大能，他所有的精力都化在神的灵里面来浇灌在我们身上，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有时候这样讲，从此以后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督的灵。 今天你拥有基督的灵，对不对？你有基督的灵，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这个在你里面的基督的灵，就是基督自己，不是吗？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拥有一位充满万有，好像一呼一吸之间，我们就可以把他欢迎进来的主，可是又是明确的有位格的一位神，而不是只是一种氛围而已啊。这合起来就是救恩的核心的东西。我有时候用这个来诠释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里面讲的话，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独一的真神，神是充满万有的、至高的，好像我们人不能及的，可他却又是耶稣基督，带着人的样式，也因为有位格的神。这两个合起来，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那是救恩的全部，那就是永生。而这样一位在你里面的主，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呢，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对吧？所以他拥有够用的能力权柄，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另外，他经历过人的软弱，遇见过所有的可能的试探，凡是受过试探，而且得胜了，所以他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末了讲的话。他今天坐在父神荣耀宝座的右边，他自己有一个宝座，对不对？对吧？当然了，在这里你可以把它想得很清楚，也可以把它想得很混乱，都是对的了。好像有三个宝座，有父神的宝座、基督的宝座、圣灵的宝座，你这样讲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是一个宝座而已，也这样讲也没有错，都对的。无论怎么样，他今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而他自己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有一个伟大的名字，叫做施恩的宝座。这是今天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知道神很多年前要摩西建造一个会幕，用来说明神整个的居所，他想要成全的事，他要与人同住的这个实际，在里面他放了一个至圣所，对吗？用来代表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最神的最核心的同在啊。所以他把约柜放在那里，那代表基督，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很有意思的，在约柜的上头放了一个有点像它的盖子，有点像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上面有两只基督伯，他称神称那一个盖住约柜的这个叫做施恩座。讲详细一点，就是施恩的宝座。为什么要那个呢？因为为了要遮盖人的罪啊，因为大祭司在大赎罪日的时候都要带着羔羊的血进到幔内，进到至圣所，把血弹在这个约柜上面啊，弹在基路伯的面前。基路伯是当时把守生命树道路，让人堕落离开神以后不能够再回去的，神设立在那里的。现在神把血洒在那里，意思就是告诉基督伯说，可以了，赎价付清了，放他们过去吧。所以希伯来书后面将要提到那个伟大的一个结论，说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就是这样。 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提到这个施恩座，不过我在那里，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这样翻，那里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如果你还记得大概一年前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挽回祭，这挽回祭这个字同样一个希腊字，在希伯来书里面用了它，希伯来书九章五节用了它，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翻译作施恩座，因为就在讲约柜上面的施恩座。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带来抚慰劝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一般神学家相信那个意思是一种好像神遮盖我们的罪啊，因为他要代赎给我们赦免的恩典，就放我们过去，因为我们被称为义了。可是那个字也有这个意思，也可以这样翻译，被翻译作施恩座。而我们刚读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就更直接的，当然用的不是同一个字，但是更直接的把这个施恩座说成是施恩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你进到神的宝座面前，你发现上头坐的是那曾经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是曾经经历过我们的软弱，凡是受过试探的人子耶稣。你看见他坐在宝座上，可是你知道他的宝座不是为了审判。你来到神面前会不会这样想？今天主坐在宝座上，但是那宝座不是为了审判，是为了施恩，叫施恩座。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件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的人都没有继续读下面那一节，下面那一节说什么？他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来审判，甚至不是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们要好好的干。 他没有这样讲，他一起头告诉我们就是他要施恩啊，他没有要定世人的罪，他要给我们恩典。所以你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你看自己是失败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人你觉得你自己是失败的，好像也没有人能够扶持你，甚至或许你在教会里面或者到我们传道人面前也没有得到帮助，可是你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先知告诉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告诉希西家他一定要死的时候，希西家可以转个身，还有另外一个方向，他朝墙跟神祷告，神垂听他的祷告，对吧？当你觉得你是失败的，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你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你不会先预备一个责备纠正，不会的啊。这个世界上的人会，神不会，他会向你显出他的恩惠跟慈爱，他的怜悯，他随时想要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软弱，好像没有能力胜过罪，可是当你抬头望向杆上的铜蛇，望向神，你不会遇见审判的神。你在失败软弱的羞耻当中，可是当你往上望的时候，你不会遇见责备跟纠正的，你遇见的是连续跟恩典。他不会优先告诉你圣洁的标准，他会先赦免你的罪。你记得他跟那个行淫的妇人先告诉他可以平安的去，然后再加一句话说不要再犯罪了，对吧？那就是神会对我们说的话。 他当年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有先指出他生活上的那些淫乱、那些污秽、那些错误吗？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都引用圣经来责备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些罪，我不知道为什么。福音书里面并没有记载太多一个犯罪的案例，主耶稣怎么帮助他，就少数几个而已，而且每一个神都不是那样做的，神都是像对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应许活水，神甚至没有说你如果悔改就会有活水，神连这句话都没有讲，对吧？你读的圣经跟我一样吗？神没有讲，真的没有讲，对吧？撒玛利亚妇人悔改了，可是那不是主吩咐他做的事，主没有给予一个条件说悔改你就会有活水，主直接给他活水，直接应许给他活水。我年轻的时候在预备要侍奉主的前后，你知道吗？那时候不太有人教导我这些事，可是主教导我这一件事，我用了一段日子，可能有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不时的回到这一件事上学习这一件事。我不是用了两三年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用了两三年才让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成为我生命的习惯。你也可以这样，而且你需要这样，不要常常留在那种动不动就觉得自己没有人爱或者是这些缺陷里面，不需要这样。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因为那是一个事实，一个真理，就是他的宝座叫做施恩的宝座。不要那么快让这句话就这样飘过去，那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个，你就会发现神对你而言就是像父一样，慈爱的天父一样，对吧？如果你觉得你失去方向，不知道前面当如何，彷徨，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你可以开口求告主的名字，你可以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主就必把智慧赐给他。这是圣经讲的话，你有没有读过这个？在哪里知道不知道？雅各书第一章。他是不斥责人的神，是吧？我没有说错吧？是雅各书第一章。当你这样求告神，出现的将是那位智慧胜过所罗门的耶稣基督。他将为你做出判断，定出是非，不是凭眼见跟耳闻，而是按公义与正直，神的公义与正直。所以无论你的情形怎么样，神并不用那个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来判断这个。我刚讲的这个话是以赛亚书十一章头几节，在预言基督的预言弥赛亚的时候讲的话。他会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最后的最后，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词，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那姐你应该会背了吧，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坦然无惧这个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喜欢用的一个词，他在这一卷书里面一共用了四次大概。那个词的意思很有意思的，那个词的意思是，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滔滔不绝的喷涌而出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遮掩，你也不用犹豫，你不用畏缩，你不会因为害羞而有所保留，你不会踌躇而把话吞在里面，你不需要这样，你只管说出来，只管做出来，只管来到这个面前，甚至是滔滔不绝的喷涌而出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坦然无惧。在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里面，中文圣经翻译作胆量。 记得那个经文吗？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是不是这样说的？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可夸的盼望和胆量，你拥有这个，弟兄姊妹，记得我们拥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也拥有一个生命的样式、地位、态度，你可以拥有这个，就是坦然无惧的一再的来到神的面前，像滔滔不绝喷涌而出一样，这样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这样。当你在想到神的应许、他的可靠的时候，你可以一直的持守在这里，神不会斥责你的，因为那就是神所预备的。将来我们要读到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那里提到我们刚刚讲的，那里提到我们基因羔羊的血得以来到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入幔内。后面二十二节就说，所以我们只管用信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提到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用的是同样这个字。你想要进到神的面前，你祷告，你可以亲近神，你来等候神，不要一直想到你要怎么样安静，要怎么样，这些你自己的操练嘛，多一点想到另外一面，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你一次又一次的到他的面前，无论你有什么软弱，有什么失败，有什么光景，再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一再的做，神不会觉得你啰嗦，也不会觉得你过分，你可以滔滔不绝的做，你可以喷涌而出的做，你不需要遮掩，你不需要自残，你不需要犹豫，你不需要畏缩，你不需要保留，你不需要把话吞在肚子里面，你不需要的，坦然来到至圣所。希伯来书第十章快结束的地方说，虽然我们知道无论遇见逼迫、患难、毁谤、征战、抢夺，都不能使我们失去神所赐的更美长存的家业。然后希伯来书说，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那里吧，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这是再一次把这个字翻成勇敢。现在你记得这个勇敢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当你想要得着神的上好，无论你想要得着救恩，得着被圣灵充满，得着医治，得着神的丰盛，你想要得着神的产业，你可能都可以用这个字来讲，坦然无惧的。这样使你忍耐着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所以那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是一位为我们尝过各样的软弱、受过各样的试探而且得胜的基督，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吗？我想让大家唱一首诗歌，只因为里面提到宝座，颂赞诗卷七十七首，颂赞诗卷七十七首。其实我很多年前开始唱这首诗歌，到现在，我确实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第三节提到，在彼有大卫宝座。当然，我们想到的不是大卫，是我们的主。我们唱这首诗歌，每一节唱两遍，好吗？然后，我希望我们在家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不要那么快离开。
耶路撒冷，王子。